我们现在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最后的一个总结果，并不是现在都等着那个时候的事情。现在念佛，现在就能得到好处，这个才是人生的佛教。人生的佛教，这个生和死，在俗人眼光里头看，是有一个段落，好像是很大的一个关头，一般人都是怕这个大关来了，打不过去。在佛菩萨来看，在我们真正念佛、知道了生死的、懂佛法的、有体验的人来看，这个并不是大问题。大问题就是说，最后不要痛苦，死谁也跑不了。但是古人讲，有的人死如鸿毛，有的人死是重如泰山，这个就是都是死，可是死的不同啊。那我们念佛的人将来也会死，但是在古来祖师修行人有的是吉祥而过，没有一点痛苦而去，有的是坐脱力亡，有的是欲知时至，有的是异乡满始，有的是天耀盈空。这样走的话和一般人就不同了，都是一个人，就是说苦乐有悬殊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佛教讲因果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因不同，所结的果就有千差万别。我们看看，大家都是人，为什么个人有个人的那个境界不一样？个人想个人的事情，个人求个人的将来，为什么有这么多样子不同呢？有种种的原因，佛经里头都有解释。希望我们有时间多多研究研究，那里边的宝贝呀，你时间哪找不到的？但是不相信的人是得不到。好像山里头有矿有宝，你不知道里边有宝，你不是矿物学家，你看不到，你的肉眼看不到山里头的东西，那个矿物学家告诉我们你也不相信，那你根本就不想去采那个宝啊，那就永远没有希望。所以佛法说，哎，佛法如大海呀，是唯性能入，唯智能动。你不相信，你入不进去；你没有智慧，你也渡不过去。所以，我们念佛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是无量光、无量寿，人的生死痛苦要以苦得乐，绝对不能和那个物质文明来相比的，那个有生有灭，是机械化的。这个精神的文明要以苦得乐，才能得到解脱。从精神上得到解脱以后，那些个物质有也可以，是没有也可以，一切唯心所造。现在精神没有得到解脱的时候，全靠物质，那个 年得有这个身体需要物质维持，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精神要把它洁净纯一清净，那从这儿了脱超出，唯有佛法念阿弥陀佛修念佛三昧是最究竟的。今天谢谢各位讲事儿，他自己呀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喝，也舍不得做好事，老怕人偷，怕人抢，自己到最后上那个马盖去买东西都不敢去，把自己弄得走投无路，最后听说饿死了，这一种的人生。所以他虽然很有钱，第一个他自己都没有享受，第二个他也没有做什么好事，第三个呢饿死了，很多的机会他都没有过，都错过了。所以佛教讲要修福修慧，两样总是要修，但是佛教是以智慧为基本的，如果没有智慧修福呢，是有漏人天福报。所以梁武帝见了达摩祖师，他说我修了多少庙，供养了多少出家人，有什么功德。那个达摩祖师是因为他传禅宗的，他说你没有功德。这个梁武帝当时就很奇怪了，这个就是说佛教是以智慧为根本的，他对到最高层的时候连人间福报都不要， 时候呀，人间的福报要有的话还是好过没有，可是要信佛念佛的人，那个人间的福报的价值呢就有危险。为什么呢？有了人间的福报，要想人间的福报想完了就危险了。所以在我们的人间上说，古人讲两句话，来时欢喜，去时悲。我们这个人来的时候一生下来，大家都恭喜呀，贺喜呀，多了一口人家里，所以都是欢喜。到死的时候呢，你也哭，我也哭，舍不得也成了，到时候也得去，这叫来时欢喜，去时悲，十个有九个都是这样。这是客观的境界了，来时欢喜，去时悲。其实来时那个人，那个小孩他欢喜不欢喜呢？我们看看，小孩生出来多半那是哭的，他不一定欢喜，旁边人欢喜呀，对不对呀？那去时悲也是旁边人悲呀。如果是那个念佛的人，他恨不一时往生西方，越快去越好，见阿弥陀佛的话，他已经晚了呢，他快乐还来不及呢，你还说悲？悲欢喜就是旁边的人客观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研究这个人生的价值，人死的价值，要从各角度去研究。那我们倒是喜欢来时候欢喜，去时悲，还是喜欢来时候悲，去时欢喜呢？这个问题就来了。来时候悲也好，欢喜也好，已经来过了，不管它了。现在就研究去时候是悲还是欢喜吧，对不对？换一句话说，世间法的人研究人生的价值，人生要有价值。在佛教里头，我们还要研究人死的价值，有生就有死，生的好不如死的好，来的好不如去的好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去的好来已经来了，去的好这个问题谁有把握呢？这个没有把握，唯有我们现在这个念佛的人，这个佛教里头用这个方法想办法让他有把握呀。那不念佛的人，世间人不管多大的富贵，多大的权威，多大的多高的地位，这一点他连想都不想，到时候再说，就以为人生就是这样。但是在佛教讲这个轮回的问题，一定要把人死的问题要解决，了生陀死，脱不了这个死的话，那来生就是来世欢喜，去世悲，就在这儿来回转，这个问题解决不了，始终脱不了这个苦海。苦海滔滔业自招，都是随着这个业来招感果，业是因，招感果，因因果果。苦海滔滔业自招，迷人不行半分毫，今生不把弥陀念，枉在人间走一遭。所以现在要念佛的人呢，在佛教里讲呢，没有白来， 进入全时王外边四外八方去追求，越追越远，追到最后啊，自己都回不来，完全跑到外边去了，哪不回来了，自己在哪儿不知道，往外追求。佛法呢是往内追求，往里边找，找这个根源，要把握自己本来的面目，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？要想办法把它恢复原来，那个就是根本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念佛，借着一句阿弥陀佛的圣号来回光返照自己一念心。所以观无量寿佛经上说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汝等心想佛时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诸佛正遍之海，从心想生，通通是想出来的。这个思想是非常的重要。比如说别人念佛三昧是怎么来的，就是要把这个精神集中在东晋时代庐山初祖慧远大师，他说有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念佛的人，你一念佛之前呢，先要有一个什么呢，叫灵神内照，要把自己的精神凝结起来，回光内照自己的本心，然后就用这一念心去念阿弥陀佛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和那个凝神内照的这个精神呢，凝在一起，佛就是自己的内心，心就不离那一个佛。这个时候念一念都跟阿弥陀佛在一起，常常这样的话，如果在梦中都能这样的话，那将来呀，就不是来时欢喜去时悲，那个时候就去时味，是阿弥陀佛来接引，空中奏音乐，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都在旁边陪着，到了极乐世界。哎，现在我们现在讲一个道理，但是我们很多的问题呢，我越想越多。我现在把这个打算再讲两堂的问题。以前我提过，在旧金山，我就看我们念佛的人，现在已经有老的人，将来呢，年轻的人也会老。大家要团结，弄一个佛教的一个大标准，一个大楼，叫佛教大厦，里边都是念佛的人住，将来儿女不管了，或者有儿女自己也想参加这个团体，一个人大家都想自由吗？因为都不想，谁也不想跟谁在一起有障碍的，那就一个人一个房间，一个小洗手间，一个小厨房，就像那个六楼一样。那么楼下呢，就一个大礼堂，也就是一个聚会所，你可以在里头烤香打坐，哎，也 一辈子了，死了我还不该躺会儿吗？我也不参加，我还是那么乖的躺在地上去。有人说呢，我这么大癌也为了你算了，哎呀，还要干什么？有的人说嘛，我现在自己呀、啊，我有力量，我自己要弄个花园别墅，把我们的祖坟弄得很庄严漂亮，这谁都不要力气。各说各的那个极端世界。那我说完了经上两次，我后来自己想，我知道没有办法，我自己没有能力，想我先弄，先来参加，那我先弄好了，自己没办法，要靠大家团结的事情就有这个问题了。是第五天了，今天跟各位讲一讲那个境界。凡夫有凡夫的境界，圣人有圣人的境界。我们念佛有念佛的境界，好像凡夫的境界里头，在那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里头，他们的境界都是那个火荼、雪荼、刀荼的境界。换一句话说，也就是受苦的境界，就是在那个境界里头受苦。所谓境界，什么叫境界？境界是什么环境里头？那人呢？天上呢？各有各的境界。在人天道里头，都是在这个五欲六尘的境界里头。在色界天以上，没有出了三界的那个天上，他们的境界就是四禅八定的境界。罗汉有罗汉的境界，菩萨有菩萨的境界，诸佛呢有诸佛的境界。所以在《华严经》里头有两句话，他说：“若人欲知佛境界，当净其意如虚空。”我们想不想看知道佛的境界呢？我们要想知道佛的境界是什么样，第一个条件，先要把自己的意、自己的心要清净。要清净到什么程度呢？如同十方虚空，一点污染、乌云都没有。那个样子，没有边界的，没有染杂的。我们的心如果到了那个程度，就可以知道佛的境界是什么样。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当净其意如虚空呢？要把自己的心清净到好像十分虚空那样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呢？你有一尘，都是染污，有一个边界，那个虚空都是有界限的。虚空是没有界限的， 空，十方虚空一个样。可是我们从凡夫要想把自己的心清净到像十方虚空那样，才能知道佛的境界，这有多难呢？要用什么方法呢？所以没有到那个时候，空不了，不能像十方虚空那样，不能像空那样就得有了。有的时候有的清净的有，有的不清净的有，有的善的有，有的恶的有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境界里头，要选择，选择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里头，在就是这个环境呢，能够使令我们上升和下降。所谓生沉，多分修和道，你修到哪儿修去呢？道又到哪儿道去呢？都是有个对象，对象就是环境。比如说杀生，没有对象，你杀谁呢？杀心吗？杀不到，想到这个没得到了。可是你要想救一个人去，也得有个对象啊。你救谁去？没有一个受苦的人用得到你救吗？到极乐世界去救谁呀？所以，这个环境的境界有种种的差别，无量无边。那最重要的，我们要选择的是什么呢？生的境界，色的境界。色尘是我们眼睛所对所见，声尘是我们耳朵所闻的。虽然说有六尘的境界都离不开心，但是我们最容易执着，最容易在上头起分别，都离不开声色。所以古人禅宗祖师有一句话，他说你参禅，佛教不是讲威仪吗？哎，行住坐卧这个四大威仪呀。禅师说如何是声色外威仪，在声色以外的威仪，这个话很不好懂。禅宗的话头一句话你都要参，声是所听的声，色是所见的色。如果在这个色声里头唯一一举一动看得到，在这个声音上好听不好听也听不到，在这个上头有了唯一呢，那不算。要超出声色以外的唯一叫做声色外唯一。所以那个禅师上说，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。人在桥上过，是桥流水不流。 选举的时候我等一讲，我就用分别心跟大家解释，一解释结果平淡，淡而无味。后来我发现不能解释，因为果实都不解释，我们还能解释吗？那你谁吃了不明白就不明白，你就得看。我到东土去，我们讲经，后来发问题，有人问，说是开悟怎么样开法？我说我这个可没办法，我自己又没开悟，怎么跟你说呀？我自己还在孤独中。不过我说我可以打一个比喻给大家看一看，这是祖师说的。从前我看了几年都不等，现在好像四等了。比如有一个人呢，在路上走，在路上走呢，后来有一个土匪拿着刀追他，那么这个人就跑啊，这个人跑到前边，跑了一段，有一道河，遇着一道河呢，这个土匪还在后头追呀。他想，如果是穿着衣服过这道河呢，游不过去，穿着衣服游水会沉落下去。我可是要脱了衣服可以游过去，但是脱衣服的时间呢来不及，一个土匪就赶上来了，土匪就要了他的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脱衣服时间来不及，穿衣服游不过去这个水，穿着衣服要让水淹死了，脱了衣服要让贼害了，还要过这道河。各位，你看看怎么样过？如果你想过来怎么样过去的话，那你就知道怎么样开悟的办法。你想不出来的话，你别问我，我也知道。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境界的问题了，那些的都是高僧大德呀、开悟的人说的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使古人的这个口水点缀点缀，给我们心里开一开窍。我们真正要实际的做了，还是要选择环境、境界要选择。我们学佛的人要选择什么境界？不管出家人、在家人，我们就发愿生生世世要不离三宝。在家人不离三宝，我们出家人也是天天要不离三宝的呀，自归依佛，自归依法呀。这个三宝是不管谁都要是佛弟子，天天都要皈依。所以这个三宝啊，是我们最殊胜、最殊胜的助缘。我们一定要把三宝弄清楚，然后我们就皈依合一，就不离三宝。三宝是福彩的周旁，是黑暗的明灯，能够从此暗入彼岸，能够把我们的愚痴黑暗照破，而把一切烦恼黑暗都破除。这个是一个助缘呢，助缘是环境，是境界，还要我们发心。我们发心还有一个助缘呢，有很多人有善根，没有助缘，那个环境不许可他修行，那就是福德因缘不够了，有因而没有缘。你好像一个花生米，种子是有的，下不了田里的去，没有水淋浇啊，没有太 兵见了敌人，他不拿那个敌人去害敌人，不让面生，不干活，不工作，不工作就打败仗了。回来的国王就问这些个大臣呢，说这个相为什么放出去都不打仗呢？什么原因呢？那些个大臣当中也没有一点道理。在国王专制的时候当大臣呢，有功就赏，有过就罚。皇帝说你这个大臣没有用，那就生命就有危险了。哎，说教就教教，说谁拿出出来就像为什么不能打仗，不成过三天赶快要点办法拿出来。后来这些大臣就研究这个相为什么不能打仗，研究来研究去，就研究出来这个相呀，住的地方。这个大臣住的地方原来在哪儿呢？在一个庙旁边。这个出家人啊，一天念经啊，讲佛法慈悲啊，度杀生啊，这相他也懂。杀生他说第一相不干了。好的，把这个相派出打仗，相不干，这一天听佛法呀，这个相无法把熏熏去。这个境界，这个环境啊，把这个相给改良了。这个大臣讲的这个问题，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国王听。国王一听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赶快把这个大家伙搬家呀，不在那儿养这个箱子住，不在那儿住了。后来搬哪去呢？搬到一个屠宰场的旁边，一天杀猪杀牛，在这大乱叫。那个像在这旁边看着出来进去，都是这些个境界。好了，把这个人搬家搬到这旁边居住。大概不久了，不用几个月了，后来又派这个像出去打仗。这个像一出去，一看到敌人呐，拿着鼻子就舞起来了，就把东扔一个西扔一个，把敌人都给扔死了。各位看看啊，都是那个大象，这个环境这个境界啊，把这个大象给改变了。两个大象，一个是慈悲的大象，一个是凶狠的大象。所以这个佛法叫心法，心法你还没有当净其意如虚空的时候，你这个心法，法生先生，先生法生啊，你这个心法哪有心呢？全心都在外头的环境上，都在这个生色上，那个生色环境的好，心也就变好；环境不好，心也就容易变坏了。所以我们修行学佛的人，刚才说为什么要生生世世发愿， 先辈下功夫，他自自然然你就走到绝对的时候才是真的绝对。如果你很明白的到了绝对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是绝对，那个还不是绝对。所以还是可思可疑的境界。如果你到不知道它是绝对的境界的时候，是不可思不可疑的境界，那才是心和佛没有办法分了。境界就是心，心就是境界。到那儿成功往生到西方就不是中地下去了。那要起码现在你要挣到无生法忍。我们没有到无生法忍以前呢，那个还要现在心和境界的问题。今年27是第6天了，每天要向各位报告第几天。这个打七为什么要向各位报告几天几天呢？原来禅宗传说这个雍正皇帝第一这个玉林国师开悟的时候是谁？玉林国师是高僧妙祖徒孙，好像是这个雍正皇帝说，你这个师公这么高的德行，一个高僧，你这个徒孙你不开悟不成，就逼他给他闭关，说每天呢给他送饭吃。